欢迎回到9月21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国游客大闹瑞典旅馆，痛诉被瑞典警察粗暴对待一事，引发中国网络沸腾，并上升为中国和瑞典两国的外交纠纷。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中国外交部、人民日报等官媒纷纷出动，连日抗议和谴责瑞典。对比之下，中国民意却大唱反调，许多民众批评该游客是泼皮耍赖，让国人丢脸，导致人民日报痛斥这类民众立场错误，屁股坐错了地方。瑞典事件为何如此触动国人的神经？官方立场和民意为何出现如此的反差？中国官方硬挺国民，是捍卫人权、为国立威，还是借题发挥、弄巧成拙？我们今天也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好的，那么陈伯宏先生，我们知道整个的这个瑞典游客事件大家都比较清楚过程，因为已经发生了一段时间，我想听您点评一下，您觉得这个事件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这个一分多钟的视频啊，这个疯传于网络，最大的看点就是对中国人站起来的这个话题的挑战。因为中国人站起来了，从毛泽东时代一直讲到现在。那么我们看到这个三个中国人，一家三口在瑞典，一个是躺下去了，一个是跪下去了，一个是扑倒再下去了，没有一个站起来的。所以这三个下去了之后呢，这个躺下去那个老人是碰瓷，跪下那个哭喊的这个老太太是这个撒泼，那个另外一个姓曾的这个中年男子啊，这个扑倒在地是打滚，就说碰瓷撒泼。打滚，这个全发挥到极点了，就在一党专政下，在现行中国，这个中国人的碰瓷文化发挥到极点。这个碰瓷文化是党文化的一部分，不仅在国内碰瓷，现在搞洋碰瓷，碰瓷到了国际上。这个巨大的碰瓷事件本来是说是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这个是多数网民的意见，但是这次中国政府却意外的把这个民间的冲突上升到外交层次，进而上升到政治层面，成了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也就是说，从民间的碰瓷成了政府的碰瓷，中国政府代表征信人家在国际上跟瑞典来碰瓷来了，这个现象可以说令人是哭笑不得。
嗯，好的，谢田教授，我们知道中国官方的反应，您觉得有什么看点？也想请您分析一下。我们知道这次游客事件发生在9月2号，但是中国当局呢是在10多天之后才做出反应。那么为什么外界普遍认为中国这次是在借题发挥呢？
他显然是在借题发挥，但是显然他是这个要转移人们的视线，但是呢，他选错了一个目标。就是这个事情给人感觉，给人感觉意外界的反应的和看法就是，刚才陈伯宏提到就是说中国人站起来的问题，实际上中国人还有一个实际上是落下去了。就是说这个中国整个这个是中国民族的这个道德水平、道德观念呢，实际上在迅速的滑落，才造成了就变成对这种利益还有一点落下去的是，中共一直在营造中国什么经济世界第二，中国人民有中国人有钱了，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很响亮的耳光打在了中共的脸上，就是说这些人为了一个区区小利就可以做出这些事情来。就是一个在道德败坏、道德沦丧的社会呢，他这些道德观念呢，他会把它带到就在海外去，当那旅游客到了其他国家的时候，那些国家在比较文明的时候，它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这些欧洲的很多发达国家的国民呢，他是很自律，就是公德心比较强，他的电车、公车买票呢是没有人去查票的，就是说人们也尊重别人的产权。而中国人这个中国这些游客体现出来呢，第一呢，他是要占小的便宜，占小的私利，并且一点点的蝇头小利就在就是说在撒泼，在耍赖。再一点呢，对这个私有产权的蔑视，就是在中国大概就是老百姓也没有享受到真正的私有产权。那到海外的时候，他也发现，他也认为呢，你的旅馆也没什么，就是说我就是说我可以赖一晚上，住一晚多住一晚上。就是他也对这个私有产权的概念没有的时候，自己没有享受到，他也不尊重别人的权利。所以说白了呢，就是一种就是说在中国社会的道德败坏加上自私自利的膨胀的情况下呢，把这个他们把中国人真正的那个恶劣的地方呢都展现给世界看。
嗯，而中国
只不过是用它来作为一个外交的工具，发现这是可以用来反击西方。在中国现在陷入全面被围剿的情况下，这是一个反击的策略。
好的，下面教授，您觉得这件整个事情从外交到这个游客这整个事件，您觉得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对，最大看点我认为两个，一个是个人，一个是政府。从个人的这个登记，这个他的个人的行为了，和他的叙述了，我觉得是充满着谎言和欺诈。因为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说，我专门到他入住的这个酒店呢，去查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些报价等等。基本上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在欧洲旅行的话呢，欧洲这个国家跟美国有点不一样了。 欧洲的国家他们基本上是以人头来那个就是取钱，而美国呢是以包间一个房间这样来收费，所以这两点呢有个很大的区别。那么根据那个就是征信的这个它的定价的那个床那个房价来看呢，它是800多人民币，也就是说大概是120美元左右的这个价格。那么我去看了一下这个hostel generator， 那么它的整个价格体系了，就说如果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入住一个就是单间的话了，它基本上价格就在129美元。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订的房间呢只够就是两个人入住的，但是呢他们呢就是在进行某种撒谎。就第一，他们呢订的价格如果是夫妻两个人还有两个孩子的话了，那么基本上他这个要做套房，那么至少是在200美元以上的。那么如果是他们呢是四个都是成年人的话了，那么如果在瑞典你要做最便宜的，就是他那个宾馆里面最便宜的每个人单人的一个人晚上是47个美元，也就是说他们起码要在就是200美元以上了才能够在里边呢住，就是一个床位和跟其他六个人呢来共同分的。所以你看到他的每一步做法，提早去那个入住，然后呢要想在大堂呢去赖别人一个一天，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要把就是一家四口老人呢这样了和他们夫妻了那么入住了，现在报成好像是两个人或者只有三个人。这里边另外一个谎言就在于到底这个征信的人他在大堂坐下来，大堂呢也同意接纳他们，他出去走了一圈，他说他在街上呢又碰到了一个中国的女留学生，然后呢他说对他同情，就把他给带到了宾馆。那么这样的话呢宾馆的这些人员呢基本就火了，就把他们给就赶走了。这里边就很蹊跷，结果现在呢国内呢就有人爆料出来说，这个根本不是什么他碰到那个留学生他又成了好心人呢，那就是他的一个太太跟他一起了一家人旅行，他把他给藏到外面，然后呢他们打了前站，觉得了像阿拉伯的骆驼一样的头进去了，肩也进去了，最后呢他那个尾巴呢全部要拉进去。所以瑞典人呢这个民族呢是非常好，而且就是你要骂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你不要去选瑞典。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瑞典人呢毕竟也是守法的，觉得你没有诚信就把他给轰走了。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那个荒唐的一个谎言。另外从中国来说呢，政府来说其实他们所有的人是中国人，和我有什么关系？或者是说中国有14亿人，难道每一个中国人在外面出的丑都是我们14亿人要来扛的吗？但是呢问题就在于中国的官方，那么外交部和中国瑞典大使馆，他以中国政府的名义，以中国人民的名义，以中国受到了伤害，中国人民的这个尊严受到伤害了，结果就把全世界的中国人呢结果变得一个丢丑的一个对象。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谎言呢，所以其实最终的受害的在全世界呢让整个有中国人的这个名声的人呢全都受害。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中国的瑞典大使馆近日几次发布这个措辞强硬的旅行警告，让大家不要到瑞典去旅游。对此呢纽约时报表示，瑞典其实是全世界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你认为中国的做法是不是想从经济上来报复瑞典？我们知道其实这种手段呢已经在韩国、菲律宾等国家呢身上都用过了。
哦，实际上这次中国跟瑞典上升到这个政府层面、外交层面以及政治层面来谈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它是有很多内涵在里边，因为这里面恰恰有很多事情呢让中国政府很尴尬。你比如中国驻瑞典大使这个人叫什么？叫桂从，桂从什么来着？
桂从友，
姓桂，
桂从友，
姓桂，桂花的桂。恰恰呢有一个人叫这个桂明海，就是这个瑞典公民，是这个香港铜锣湾书店的老板，被中国的这个跨境绑架。绑架了中国，这个两次绑架，这个瑞典跟中国一直在交涉，为桂明海事件中瑞就关系不和，说从这个桂明友联想了桂明海，这是一个暗示。另外呢就说把这个老人呢说放到了斯德哥尔摩那个花园这个墓地，说是这个郊外，实际上在市区。这个斯德哥尔摩呢又让中国人想起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就受过迫害的人就感激迫害者这个念头。另外呢这个桂大使在讲话中呢又不断的露马脚，就他难道瑞典也不讲人权，瑞典也不尊重人权吗？这个网友就说这个也字很精妙，这个也字意思就是说中国不讲人权，难道你瑞典也不讲人权？中国这个是这个警察粗暴，难道你们的警察也粗暴？中国不民主，难道你们也不民主吗？等于说承认中国是一个最落后的国家。另外呢这个桂大使在讲的就是说不能想象瑞典还是一个产生诺贝尔的这么国家，又让人联想到中国这个蒙杀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刘晓波。所以说任何事情都让他很尴尬。实际上还有一个尴尬 的事情是中国政府说不出口的，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9月2号，而中国政府9月15号才去发作。那么中间呢，9月12号有这个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访问瑞典，中国呢对瑞典是非常不满，这个交涉抗议都不果，因此就拿这件事情来找茬，就相当于另一种碰瓷，我说它是碰瓷，政府级别的碰瓷，就想给这个政府大对瑞典大声咆哮。而且这个环球时报也好，这个等等中国的言论啊，一口一个瑞典小国，瑞典小国，这本来是一种歧视，但他却说瑞典有这个种族歧视。这个贵大使说对亚洲人就这么歧视，难道欧洲人你们会这么做吗？首先亚洲人比如日本人韩国人绝不会在街上这么的甩泼打滚啊，这个碰瓷。另外呢，欧洲人更不可能这么做，所以这个话不成立。所以实际上真正在歧视的是中国，中共认为他是一个大国，他可以去欺负瑞典。而且最后还拉出这么一句话，他说瑞典这些年来什么媒体什么社会对中国有傲慢偏见啊，如何如何，对中国什么不公，也就对中国政府有批评，也就是说趁这个机会啊，中国政府要报复一把。
好的，我想我们有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也挺有意思，我念一念哈。这个叫做夜宫孤帆的这个观众朋友，他说都说瑞典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发源地，而这个病呢在中国更严重，应该称为北京综合症更为恰当。还有一位叫 SS 的一位网友，他说民间其实早就不痛批这些中国人了，都是对瑞典一片骂声，别有用心的人把焦点放到警方的视频上来误导，这件事的焦点是酒店为什么不给你的客户提供帮助而叫来警察，瑞典就这样的服务吗？第二个焦点是警察有没有打人并粗暴执法，一件事归一件事。还有一位叫 Maple Stories 的这个网友，他说有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共和民众的意识有非常大的差异，但是中共呢依然还在执政。好的，我想接下来我请谢田教授来分析一下，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中国的这个外交部还有瑞典大使，都是中国驻瑞典大使，都是非常的这个措施非常强烈啊。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就是这次中国外交系统和中国当局对这个事情的回应，给国际社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观感？是代表外交体系的这个无能无知呢，还是说是代表一种最高层的这个态度？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我在中共这种专制的个体制社会里面，就是说他这个外交部这个做法呢，一定是这个最高层的那个意志的一种体现。就是说刚才那个陈先生也提到了，就是说中共对这个瑞典，就这个国家有很多因为各种各样的小的事情，就是说在翻脸在报复。你看到这种中共政权呢，他这种小人的心态，就是报复的心态。我想还有一个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实际上中共现在陷入了这个全世界的围剿。中国在中美贸易战这个压力之下呢，试图跟欧洲联盟，是说从欧洲取得那个认同或者支持，实际上那个没有得到。中欧盟呢现在实际上也开始跟美国一样，甚至在那个在 WTO 里边在跟美国在联合作战。当然呢，中共也想去非洲，我们也看到，事实上也遇到非洲也不行。就是说，他现在中共在这个贸易上、经济上的这个的困境呢，让他实际上是对这个全世界呢都感到这个沮丧。他就是说，对全世界对他的围剿呢都感到沮丧。这个时候呢，他实际上是杀鸡给猴看。我觉得他是给这个欧盟国家、整个全部欧洲国家、西方社会看，就是说我还会就是说会反扑，我会有我的力量，但实际上恰恰是暴露他自己这个丑陋。就是说他实际上中国老百姓看到，就是说实际上通过这件事情呢，就像他那个通过这个贸易那个上次有一个上次就是说有一个刘强东事件，我记得刘强东事件，他这个刘强东事件出来以后，后来呢实际上中国老百姓发现呢，就是说有很多律师事务所马上呢就以此来这个起诉这个京东这个公司，他没有告诉这个了投资人，就说这个总裁呀发生这个丑闻这些事情。所以中国老百姓突然发现，哇，还有这么好的事情，就是我可以就是说维护我的权益，用这个方式来找回我的损失，或者是从这里边赚到钱。就是说他实际上在瑞典这个事情上也是一样，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呢一再发现呢，就是说原来是以为是中共的媒体以为他可以发现了中国有这种流氓执法、城管或者警察那个违法执法的事情啊，原来欧洲也有，他原来以为找到了一个欧洲人也在这样跟我们一样，那就是说我们跟世界上都差不多，跟全世界都差不多这样的一个假象。 但是后来呢，这后来真相就让我们知道，实际上这绿丹警方呢，实际上是非常文明的执法，两个人把这个中国人一个人抬起来，把他送到了，不是送到墓地，而是送到了一个那个地铁站，地铁站在教堂旁边，教堂后面有教堂的墓地。实际上西方人对这个墓地也没有那么像中国人那么敏感，就是实际上这一切一切呢，就是让这个中共正在国际社会呢的围剿之中，他越是那个 desperate， 越是这个狗急跳墙的时候呢，他越呢会就是说在反扑，但实际上也越让全世界认到了在这些丑恶的地方。
嗯，我们再来使用几位网友的评论。一位叫东方小西红柿的网友，他说中国巨婴现象最可怕的地方呢，在于巨婴思维的普遍，面对不利己的事情一概的胡搅蛮缠，完全没有承担的胸襟，这源于中国体制，体制自上至下信奉丛林原则，完全忽视人文精神。一位叫李忠本的观众朋友，他说值得重视的是中共外交路线强硬化的表现，可以理解为战狼式的民粹主义是中共狼子野心的具体反应，可以让人联想到共产纳粹的煽动手法。还有一位自称民国1945的观众朋友，他说这个事情怎么感觉像是中共策划的，他说在国外有大陆民众被杀的事情中共都没有这么积极，为什么如此小事让中共全体出动。好的，接下来我请夏明教授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相比于这个中国当局哈，对于瑞典方面这个万炮齐轰的这个激烈言论呢，瑞典当局和警方呢倒是老神在在哈，只是在18号表示呢，瑞典警方已经把中国当局这个投诉呢提交到更高级别的检察官来进行独立的评估。你如何看待瑞典方面的这个反应呢？因为人民日报就指责瑞典呢是心中露怯了，或者是傲慢无礼，反正两个都是很不好的这个说法。你是怎么看对比一下瑞典跟中国这个两方的这个非常反差非常大的这个反应？
对，我觉得呢，中国呢在全世界呢可以找任何一个国家去大做文章，但他不要去找瑞典。瑞典呢，我也在那边旅行过，所以呢，我的经历呢是告诉我了，瑞典这个国家呢是你可以放心的，毫无担忧的了，那么随意行走一个国家。另外的话呢，就说首先，西方国家尤其是瑞典呢，它作为一个自由民主，更重要是一个法治国家。那么它的自由的保障就是要有根本的法治原则。刚才谢田教授已经讲到，你根本就是提前一天去入住别人的酒店，你没有订那个房间，就是想违反别人的整个私有财产，就想去占别人的便宜，就想利用别人的这个企业的空间为你自己节约钱，而且你整个都没有守规矩。那么瑞典呢，它的也是有非常重要的法律程序，他说得很清楚，中国人没有违法，中国那个违法只是耍赖，是这种道德的一种那个就是行为，或者是非道德行为，但它并不是一种犯罪行为。同样的，瑞典的警方呢也没有违法，没有违背他们的警察的这些程序的各种的法律，他们的处置呢也都是正确的。所以瑞典呢，在法治原则下呢，把这个事情呢，轻轻的给那个处理掉了。当然，他有申诉的渠道，一些往更上方去。但是呢，我去专门去访问了一下，就是西方国家它的网站和报纸呢对这件事情的评论。那么我要说的一个就是什么呢？中国政府如果不去介入这个事情，那么只是这些真实家庭他们一家老少了丢丑，而且国内也说他的父母呢还是就是教师、教育工作者出身。所以你可以可想而知，中国呢，就是我们都做过父母的，那么为人之父、为人之母，我们知道怎么样对一个婴孩了，该严厉的时候严厉，该让他学会了就是怎么样行为处事了，我们就要教他。所以中国呢，所以为什么叫巨婴的那个现象呢？就这一大堆人，从老到那个成年人到小，就说没有家教，这根本就是没有家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政府把这种没有家教了表现这种外交思维和外交层面上了，我觉得成了全世界的一种笑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那我真觉得是丢人呢，是丢大了。而且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让我们以后所有的就像网友有的说了，那以后出去旅行呢，我们学两句日语，学两句韩语，装着我们不是中国人。
嗯，
所以我觉得真是给中国人的整个形象了，被中国外交部呢给破坏了。
嗯，好的，我们知道陈伯公先生，这个中国的游客是全球旅游这个游客里面数目最多的，但是负面新闻呢确实也不少哈。像这种泼皮耍赖的事情，我想一个很好奇的就是为什么往往发生在文明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比如像日本和瑞典，但是在真正治安不好的国家，比如像俄罗斯这样非洲一些国家等等，中国的游客吃了真亏，反而是大气都不敢出哈。我觉得这个现象挺有意思。最后还有大概1分半钟的时间，听听您的分析。
对，有一句著名的话，大概可能林语堂先生也讲过，就中国人呢是在这个安全的时候最勇敢，在危险的时候是贪生怕死，在弱者面前是强者，在强者面前是这个奴仆，而且是在这个最在这个善良面前非常凶狠，而在罪恶面前是惊人的沉默啊、这个网友也提到这一点。那么这个部分中国人有至今这个有这个劣根性，而在党文化这个劣根性更深重。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这个时空背景换一下，如果发生在俄罗斯，发生在朝鲜，的确会不一样。像俄罗斯这个扫荡中国的市场，所有假冒伪劣商品，一夜之间把这些中国的这个商铺全部扫荡，这个人呢抓的抓，逮的逮，赶的赶，然后这个商品全部没收，甚至付诸一炬，中国人根本就是四散逃命，中国政府根本不出面说任何话。还有一个商船在俄罗斯被500发炮弹打过去，然后八十一失踪，中国政府也没有反应。然后在朝鲜那个说是中国渔船越境不渝，把这个几十名船员弄了几个星期，日夜折磨殴打，然后这个船发30万人民币，最后这些船长和船员被放回来的时候是九死一生，一生的伤残，甚至是这个终身残疾。但中国政府不准他们在网络上发声，对朝鲜政府也没有交涉。说这些事情就看欺软怕弱，在中国是一个上行下效的这么一个现象。说这次这个碰瓷事件这个下去，中国政府出来给这个碰瓷事件撑腰也是非常可怕的。因为你这样撑腰之后，中国人可能更多的碰瓷。但是我想说的是，中国政府是选择是吧？上次中国游客在日本北海道大闹机场，环球日报那么暗示说你自己管自己，不要动不动找政府，还而且暗示中国人是一个巨婴。那么这次呢，就得选择这个瑞典事情来发生。另外两个中国人在巴基斯坦被杀，中国政府怎么表示呢？说这两个中国人因为跟着韩国的传教士去传教之后呢，是扰乱了宗教秩序，意思说活该。
嗯，好的，这个话题我们在网上继续发酵，请大家关注我们美国之间的最新报道。好，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谢田教授和陈破空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